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中贸易协议承诺多，中国是否留了一手。从贵族气质到师娘赞美，中国谄媚文化为何兴起？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从美中贸易战来谈起。在经过两年的贸易战和多轮谈判之后，美中两国第一阶段协议终于落地。根据协议，中国将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保护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但是没有承诺减少国企的补贴和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将保持对3000多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作为第二阶段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份让美中暂时休战的协议，双方谁的赢面更大？中国方面做出不少承诺，但是美国大多数舆论对于中方诚信持怀疑态度，原因何在？协议是否像一些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为中方不履行承诺留了后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让我们首先呢，从这个协议的签署仪式来谈起。我们看到美方的阵仗非常的大，有上百位这个官员和企业代表，那么中方呢则是人员稀少，气势上呢似乎是输给了美国。但是也有人认为呢，习近平缺席而觉得特朗普呢是屈尊来出席这个级别不对等的签字仪式。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是，如果我们看到，川普总统高调出场，来亲自签这个就是协议了，习近平这个总书记了，那么他的这个明显的这个缺席了，当然形成个对比。那么其实这两个事件呢，我觉得是有同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因为习近平跟川普了两位了都是个性非常强的那个领导人，用就是美国了批评就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个话来说，就是他总是想在每一个那个婚礼了都想成为新娘。在每一个葬礼呢都想成为躺在这个棺木中的一个尸体啊。那么我觉得这两位领导人呢，总归会是不会那个就是留着风头给别人，都会是抢风头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原因，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表现。那么我认为共同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政体内部呢，他们都遭遇着某种危机。那么我们看现在的那个川普总统，那么他高调出席，他完全可以由那个就是财政部部长那个来签署这个协议，或者由贸易代表来签署这个协议。但他高调出席是因为他在国内同一天就面对着美国的这个对他的弹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尴尬，为了让自己显示了我现在还在做事，而且我也在美国做好事了，那么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事情呢，作为他的一个就是照相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他是不会把它给放弃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会高调出席。那么同样的，作为习近平那个总书记来说了，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一揽子协议，对中国方面来说没有太多值得就是那个吹捧的地方，明显是经过近两年的这么一个贸易战呢，中国是做了某种让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说，一方面他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因为毕竟他在国内面对着各种压力，那么同时呢，国内的那个危机呢也成堆，那么同时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留下一手，就像你刚才也那个暗示到，那么是不是他留下一手了？最后如果他要背信那个弃义的话呢，或者如果他要那个推翻这么一个文件了，可能有一个就是空间。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可能就是他第一签字损800吧，也许不到800，有500-600。总之我觉得美方的赢面不是很大，就是虽然从形式上看，有这个2000亿承诺了买美国2000亿的货物，然后对这个美国的农业产品也有收购，但是中国能不能完成这个订单？现在大家都比较怀疑，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美国关切的一些问题是得到了，字面上的这个表现，比如说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商业秘密的问题，还有这个美国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大陆的，这些是谈到了，但是能不能够这个落实，这个还有疑问。 而且我感觉就是刘鹤副总理在这个签字仪式前的这个讲话，他也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说要看这个中国市场是不是旺盛，然后才能知道这个中国的公司能买多少。
嗯，
那这个说法我觉得好像为这个以后不履约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市场不好，那可能就买不了那么多，而事实上大家最关切的也就是中国能不能消化这么多的美国商品，所以这个是比较成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总体上来讲这个赢面不是很大。谢谢。
嗯，好的，冯崇义教授，听听您的看法。当然对于这个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觉得这个协议的内容还是比原先预期的呢要广泛一些，但是至于美方赢面多大或者是不是真的赢，都有见仁见智。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啊，美国赢不赢不好说，但是中国肯定是输方。就是习近平没有议价新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因为你要开始谈判时候，当时你记得习近平的口号是要以牙还牙，这个装得很强硬。而谈判到今年五月份最后终结了，他当时的一个概念是如果美方不放弃关税就不会签约。那么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个3700多亿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中国还是要签约了，所以这点上说是一个虚属性的让步。
嗯，好的，确实，夏明教授，我们刚才冯教授提到，中国早先确实表示，如果美中要继续谈判呢，美国必须取消所有的关税。但是协议出来，美国不仅保留了对中国3/4出口产品的关税，而且有条款说呢，如果不履行承诺，以后还会再增加关税。我就想听听您觉得中国如何化解这份尴尬哈？尤其是中国就是屈尊接受这份协议，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刘鹤他也讲到，就说这个协议之所以签订呢，那么主要有几个原因。那么一个呢，那么他认为呢是中国呢，国内的经济呢，那么也需要这么一个稳定的一个局势，一个大局，也需要了那个中美关系的稳定，也需要全球的经济稳定。那么全球的经济稳定，主要当然是这些动荡了，对中国的经济或者金融呢，预期了，如果是悲观的话，那么无论是对中国的那个在国际上的经济合作，或者是外资的引入，那么当然都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再说了，就说中美了作为两个大国，如果美国一直跟中国了，那么作为一个反对党的形式了，那么在批评中国了，那么对习近平的那个整个政权来说，都不是一个政治上啊安定了，都不是一个好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刘鹤了他也讲得非常清楚，这里边呢，习近平有他国内的政治的各种考量。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中国是不是有屈尊呢？那么我认为呢，中国当然是有屈尊，而且呢，我觉得这里边呢，非常悲哀的就在于，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过去的100多年呢，那么中国经历了这个所谓的百年耻辱了，那么当时就是因为英国，那么要让中国呢打开就是市场，要让中国呢签订一个国际那个自由贸易的这些协议，那么中国认为呢这是不平等的条约，而且是给中国带来屈辱的话了，那么我们也可以今天说了，美国今天其实也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是要让中国呢开放市场，让中国遵循那个国际贸易的那个规范和条例。那么如果你要这样解读，中国作为一个他不想那个开放市场，那么他想占国际市场便宜了，那么当然他的经历那个经验和屈辱其实跟鸦片战争呢其实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那个习近平，作为他今天要吹捧所谓中国的大国崛起来说了，作为中国人那个在他的领导下说我们从此了就是强起来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也可以那个说话硬起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呢确确实是一个屈辱。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官媒和官方表态如何定位这个协议，有什么看点，尤其是中国民众对于这个协议又是否欢迎，听听您的观察。嗯，
我觉得官媒主要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然后过去是那个以牙还牙这一套，现在呢又大讲这个中美达成这个协定的好处。那当然确实有一些好处，对于这个中共官方来讲， 它缓了一点，就以前我讲是开水煮青蛙，现在改成温水煮青蛙。当然这个对官方来讲，它有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腾挪空间。那对于这个国内的左派来讲呢，他们这个所谓爱国的这一些爱国贼嘛，他们就基本上对这个协议认为是丧权辱国啊，而这个把这个刘鹤比拟成李鸿章，那这种呢也是一类的观点。至于老百姓呢，我看到的有的是还没有感觉到什么痛感啊，因为我相信中美贸易协定达成以后，中共会把所有的这个他们的所谓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但对于老百姓来讲呢，也有一定的好处。有的人就在讲，我们可能可以吃到美国的大龙虾了之类的啊。当然这个不同的消费者他们对于美国商品的这个态度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热衷于这个消费美国的这些产品的这些人，他们当然很高兴。但一般老百姓可能他们还我所关心的主要是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的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这个进一步的使中国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变得更严重，那么这个比如失业引发的社会动荡会不会持续啊，这些还有税收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因为这次贸易决定实际上没有解决税收的问题，加的税还是在加，两边都是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消费肯定是比较贵的啊。所以我想这些可能不同层面的人有不同层面的感受。谢谢。
对啊，接下来我想请各位讨论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协议，美中第一阶段协议一出台哈，那么美国舆论立刻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有足够的诚信来履行这个承诺，尤其是在保护美国企业这个商业机密还有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方面，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协议的语言不够明晰，而且中间这个程序也不够清楚，等于就是为中国呢留了后门，或者是说中国为自己留了一手。那么我想听听冯崇义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中国，我们不要讲中国吧，这里用的词可能用中共更好一点。因为中共一直在认为他们很聪明，在玩耍整个世界啊，他的守信用的记录非常糟糕啊，所以引起这个美国和国际社会在怀疑，现在签了一纸的协议，究竟会不会真的有意义？但是从美国方面而言，他们本身对这个就一直是讨论这个协议怎么落实、怎么实行的问题，就是这个去实行机制一直是谈这个两年来谈判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保持着很高的这个关税，而且在协议中写得很清楚，如果中国方面不守约，美国就可以单方面来去惩罚，来把关税再加上去或者追加上去应该讲它是有所防备的。
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评论认为，实际上呢，因为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执行机制，那么到时候呢，实际上如果中国没有履行承诺，那么美国方面威胁要加关税呢，实际上中方就可以退出这个协议，因为中间这个协议中间有一些可以让对方有这个退出的空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后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是，对，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整个这个协议了，近100页了。那么其中第七章了，主要就是谈的这个执行机制。那么它有一个评估和冲突了这么一个解决的这么一个机制了。那么这个机制作为在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以外作为一个配合的一个补充的机制，那么这样它可以从中美两国了一个副部长级别的这个代表来直接处理双方的申诉，然后呢如果双方申诉了那个没办法那个就是得到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就上升到那个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和中国的那个副总理一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他们呢还有一个缓冲地带，也就是说有一个预警机制。如果是美国要那个重新那个失去这个关税这么一个大棒的话了，那么其实中国呢，那么当然也会那个就是有预感。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点呢是那个这个条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贡献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协议呢，有一点非常清楚，就在于它的那个规定呢非常的清楚。那么条款呢，包括我看了一下，就比如说像在机械业的那个产品的进口的清单呢，大概就有23页。那么后面呢还有4、5页呢，都是关于农业产品的清单。那么当然美国呢也非常清楚，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并不是一个国有企业那个为主导的一个经济，所以它并不是说要去推销美国商家的产品。但是美国现在这边做的就是说要让中国呢制止对市场的扭曲。如果把市场开放，美国有足够的自信认为我们的商家、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价格、我们的质量是可以在市场上取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尽管它的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购买力会有那个就是疲软，但是因为美国的农业和美国的许多制造业呢，它的竞争力在中国，那么应该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美国的期盼不在于这个协议要由中国帮助落实，而是说中国设出市场竞争的障碍，美国有足够的信心呢，那么去竞争。所以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美中这个协议哈，你觉得美国的赢面不是太大，因为美国的很多最重要的要求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满足，但是对这种观点也有人认为呢，就是说美中继续贸易战的这个代价太大，因此美方呢没有必要让所有的目标呢一步到位，而是留下这个所谓的建设性模糊的空间，使得双方呢都能宣告胜利。那么这种做法呢，觉得也有一定的好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一篇评论，就是这个看法。我想听听您对这种所谓有目的的模糊空间，为双方都留下一点余地的这种做法，您是怎么看的？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中两国领导人互相给面子的一种模式？
就是本来是这个川普总统是想一揽子解决的，后来分成这个第一阶段，然后还有未来的第二阶段。我昨天听这个就是我看这个签字现场练习先生的这个来信中间似乎有这个意思，我不是听得特别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分阶段这个方案是习先生这边提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后来川普总统也接受了这个方案，就是把这个一个协议拆分了。那这个来本身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个折扣主要就是美国最关切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中共的这个政府补贴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协议上没有得到体现，那这个就说明后面还有很多的麻烦，而且这个麻烦当然我昨天也看到啊，就是日本、欧盟和美国有一个联合的声明，就是要解决，虽然没有点中共的名，但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政府补贴这个问题表达了非常严重的关切，而且希望其他国家要协同行动来改变这个现状。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至少这一点还没有解决，而这个才是中共呢它的经济结构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就是从这次的谈判来讲，我觉得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多的折扣。
嗯，我们知道这个
说这个我再说一句，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川普总统出于他连任的需要，他需要这样一个协议，而且他也到处在宣扬这样一个协议。谢谢。
对，说到这个国企补贴，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美国除了在美中贸易协定谈判里面谈到这个问题以外呢，其实也在通过其他国际性组织，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来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这个国企补贴的事情进行施压。那么刚才张先生提到其他的国际压力，那么我想这个会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是中国发展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后续呢还看是怎么样。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冯崇义教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 道，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这个协议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将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进口能力？刚才张先生提到一点，中国很可能按照用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个借口呢，来在这方面缩水。那么美国的农民和厂商是不是可能最后空欢喜一场？听听您的分析。
中国现在是经济下滑很厉害，就是把整个国内的购买力是在萎缩的，所以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本身购买力的这个担忧是很有根据的。但是为什么川普他那么高兴呢？就是刚才立凡兄已经提过，因为川普为了他的这个大选在即，他本身对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他真的非常需要这么一个协议。而我其实有些东西做得很过分的，其中一个有点搞笑的就是很急急忙忙的把中国从那个货币稍纵国的名单上把它拿下来。如果是真正说这个从学术意义和这个经济意义上讲，中共它肯定是一个货币稍纵国，因为中国的这个对外国际货币的这个汇率，它是当然由政府来定的，因为中国人民币不是这个国际好兑换货币，所以它不是通过市场贸易来确定这个汇率，所以它从那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决定，它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货币稍纵国。但是呢，因为他需要跟中国做贸易做交易，他只能对这个问题忽略不计，所以为了一些短期利益他需要这样做而已。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有关这个谈判的这个观察的距离拉开一点点，从一个几年的这个或者更长程的这个观点来观察。那么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美中关系这个紧张升高哈，很多领域的这个竞争冲突也在浮现，那么经济呢贸易呢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你觉得这个第一阶段协议能不能暂缓甚至改变这个大的趋势，就是双方冲突加剧，尤其是中共内部定位美国，你觉得敌的成分多还是友的成分多？想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认为这个协议呢，恐怕让中共内部反对习近平的一些派别了，或者就是人员呢，真正的把它解读成这是习近平的一个外交的失败。有一点，如果我们读这个文本，我刚才讲到，这个整个就是英文的文本和中文文本大概就是97页左右，不超过100页。那么我那个看了一下呢，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该做什么，美国该做什么。签约的双方呢，他们该做什么？那么这个词组呢，中国该做。那么在这里边呢，我统计了一下数字了，是出现了那个97处，也就是说这个文件呢只有96页，但是中国该做了出现了97次。那么两方呢共同该做了出现了60次。那么美国该做了出现了几次了？出现了5次。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这个条约呢，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在于，任何讲到中国该做的时候，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美国呢声言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存的各种的方法和措施呢，都是符合我们现在要求的达到的目标的，也就是说，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义务为主的这么一个条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习近平之所以他能够接受，那么这点和他的政治需求有关。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有这么多的企业家，包括像基辛格这种所谓的中国的老朋友，他们的出席，其实习近平呢也想借这个机会继续扔出几个胡萝卜了，那么让那个美国的华尔街或者制造业了，那么突然呢那个胃口呢又开始提了上来，那么这样的话又成为游说那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有利于习近平的又一个游说集团。那么所以这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主要的这个初衷。但是中美关系 这个大的格局，中美最终的那个现在是部分脱钩，已经不可逆转，是不是会成为完全敌对了？那么这种可能性在升高，所以我认为这个协议呢，其实从中国方面来说，恐怕更增加了中国的这个冒险的这个可能，冒险的可能也就是这些协议了，在川普总统进行总统大选的时候，一方面是无暇那个多顾，另一方面呢是他的那个失败的这个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中国政府那么抛弃这个协议了，最后给川普总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或者羞辱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中美关系的变数尤其往恶化的方向走了，我觉得其实在增加。
嗯，好的，我想听听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尤其是中共党内会不会把这份协议看成是习近平的政绩或者是败绩，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现在对于中共党内在这个协议之后对于美国的定位是敌的成分多呢还是友的成分多，也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原来就是这个本来这个谈判在去年曾经一度接近达成，然后由于这个中共高层内部的这个反对，然后这个协议又被推翻了，然后重新来推倒重来，那最后到现在才签这个协议，这个说明呢就是中共内部肯定对到现在为止可能对这个协议还会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但是呢从这个现任领导人来讲他也无暇顾及，因为他也面临他自己的困境，比如说这个香港问题的困境，这个台湾大选的困境，以及这个国内经济在这几年连续下滑的困境，那这些呢都可能就是会有这个体制内会有人来质疑他的领导能力甚至挑战他的权威，这种可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呢他在现在需要稳住阵脚，就稳住至少是经济上的阵脚，然后呢他被迫吞下这样一个苦果，这个呢可能是体制内可能这个博弈的这个可能各方都有自己的筹码。
嗯，
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就是刘鹤先生其实在体制内一部分这个经济主管的高层呢，其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协议，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些人是真正当家的人，真正在这个管家的人，所以原来前一段对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批评也都来自这个经济界的一些专业人士，特别是有红二代背景的专业人士。
嗯，
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此前也听到，比如听一些讲座什么的，也有一些体制内的特别是金融方面的主管人士，他们就希望引入这个美国的这个金融业或者银行保险这些行业来这个跟中国的这个银行业保险业来竞争，这样呢想提高这个中国方面在这方面的水准。
嗯，
那这个包括刘鹤先生什么郭树清先生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主张这个的。
嗯，
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有些人觉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个协议达到了目的，而且好像刘鹤也强调就说这个就是他否认中美会脱钩认为这个协议就是等于回应了这个关于脱钩的这个观点，好像中共官方都是这样说。谢谢。
嗯，好的，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最后请各位呢就最后一个问题来做一下评论，就是说下一阶段，因为这个只是第一阶段，那么下一阶段的谈判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首先请冯崇义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我想最大的看点还是看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因为现在习近平他现在接受这么一个协议，刚才立凡兄和这个夏明兄都提到过，就是他是受到党内的很多压力来接受这么一个这个协议的。这个现在呢，如果你放一个更大的一个格局，就是现在中国和美国是真正开展了第二次世界 冷战，因为中国已经打了30年，美国终于现在是正面来接招来去应对了，所以这个对习近平的形象，对习近平的整个这个冲击都非常大。而现在国内就他的面临的是内外交困，我现在都在想，为什么他的中国里面这么多领导，这么多人还在容忍他现在这样的一个领导方式，这样的一个啊胡作非为，所以他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对这个最后的问题？
是，我认为，习近平的运势呢，在2020呢，那么确实是已经去了。无论从台湾的大选，还是香港目前的问题的处理，还有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处理。那么，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习近平呢，他这个过去了，这种好像就是那个，要把全世界的给管起来，要给全世界提供解决方案呢。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梦也好，那么"一带一路"也好，还有什么那个世界什么人类什么命运共同体也好等等呢？那我觉得受到重大的那个创伤，那么这个我觉得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所以未来呢，习近平怎么样反应，那么和他的目前的那个运势了，那么失去了，我觉得会有那个关系。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重大的看点就在于美国，那么现在进入到弹劾川普总统的阶段，那么川普总统即使不会被弹劾，但是呢，在这次弹劾中呢，也会给他带来很多的那个羞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马上进入大选年，而往往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的这种压力了，往往是大选两党了共同愿意用的这么一个大棒。所以呢，我相信未来对中国的敲打，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压力了，那个不会那个减少，从两党来看呢，都会增加，所以我觉得第二阶段的谈判呢，恐怕比第一阶段呢还难。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问题了，尤其是中国的结构性的补贴没有谈，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的资本账户的开放也没有谈，而这些东西呢，恐怕是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最硬的骨头。
嗯，好的，最后请张立凡先生来就这个最后，第二阶段的看点来谈一谈。
我觉得两位领导人都需要这么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因为两位领导人其实实质上都面临着连任的问题，当然这个川普他是这个美国是要通过大选连任，那么这个我们这边的领导人他是要通过党内的博弈来连任，所以呢现在达成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使他们各自都稳住了阵脚啊，那么这一点可能是有益的。至于说第二阶段的协议，我觉得很可能谈不成，至少在这个有可能在川普总统这个连任之前，他是否连任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做这个判断，但是呢可能在美国大选前，这个这个第二阶段的协议有可能根本就来不了。而第一阶段的协议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双方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急着指望第二阶段。
好的，谢谢各位的点评。那么接下来呢，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李中本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中共习一尊的特性呢，就是一个流氓逻辑，只信枪杆子，不会有诚信二字，所以必须以其人之同样的方法对之。这次因为经济无以为继，才回到谈判桌旁，答应的事情估计也会在何时不利于己的时候就会掀桌子的。这在中共的字典叫做巅峰决战，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一位叫于次郎的网友，他说呢，他说美方呢这次把这个签署条约的这个场面做得很大，就是要中共知道随便毁约就是跟在场所有官员为敌，也就是等于要和这些人背后的民意基础为敌，是在公开向美国宣战。好，观众朋友，有关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从贵族气质到师娘赞美，中国谄媚文化为何兴起？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 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1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近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对习近平老部下的采访。采访中，这位官员赞扬习近平具有平民情怀、贵族气质。近平同志的贵族气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这个采访被人民网等官媒转载，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也是这几天，中国一篇发表于7年前的学术论文在社交媒体上热爆，原因是此文通篇阐述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竟然入选重要学术期刊《冰川动土》，而且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万元的资助。那么，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却赞美人民领袖的贵族气质，这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从政界到学术界，中国谄媚之风盛行，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和执政者的喜好有无关系？我们今天也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学习时报》这篇采访文章哈。这个文章里面称这个习近平呢，具有骨子里透出来的这个贵族气质，这个用词呢，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很多人觉得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习主席，但是贵族气质呢似乎不在其中。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低级红高级黑，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这个在我做接受您这个采访之前呢，有司呢请我吃了一顿饭，其中呢还特别叮嘱，就是说这个他们比较关注就是你是否会谈论最高领导人。当然我也回顾了一下我近期的这个谈论，我跟他们说，
张立凡先生的线被掐掉了。那么我想待会儿我们再希望张先生还能回来跟我们分析这个话题。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所以呢，就说有没有贵族气质呢？主要是在于你会不会让自己的人民呢，那么有尊严的、有体面的。当你把自己的人民呢，全都膝盖给打那个断了，让他们跪着了，你面对的都是一个贵族跪在地上的这个民族的话了，那么我觉得很难彰显呢，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国家，那么最高领导人的贵族气质。那么我现在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了。那么我认为，第一，这是一个那个就是低级红。那么第二呢，这是一个高级黑。第三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实话。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第一个，我认为低级红就在于，说这个话的人，那么当然是对习近平呢是有个人那个私交的，那么也有近距离观察的，那么他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对习近平呢是某种赞美。但是他这种赞美呢，确实是很不符合时宜，对这个人民领袖的赞美呢，确实有点低级的点。所以呢，我认为他是低级红。那么第二呢，那么这种低级红的话呢，我相信人民日报啦，什么学习时报啦，那么这些大的那个有政治觉悟或者有政治敏感有政治意识的这些人物了，我相信应该能够看得出来一点点吧。但是他们呢，那个没有就是说踩刹车，没有就是那个行使这么一个检察官的这么一个看门人的这个角色了，那么把它给放大，而且把它给作为全国媒体了来推而广之，那我觉得真的有点高级黑。但是又说回来，这也是大实话。为什么说是大实话呢？因为它其实折射了几个东西。折射了当下的中国的这个制度的实质了，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代表工人农民阶级了，其实就是一些所谓贵族化的，那么其实就是权贵，那么有权力没有那个贵族气，那么就是寡头，那么所以我觉得他们心中呢折射了他们对民众的鄙视或者他们高高在上的心态了，我觉得也反映出了这个中国的大实情，这就是大实话，也反映出中共意识形态的目前的混乱。
好的，冯教授，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
我是学律师出来的，这一谈起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贵族气质啊，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啊。因为这个1949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个他这个共产党他掌权，他这个夺权胜利，其实意味着彻底的切断中国优秀文化的血脉。1949年中共夺权之后呢，他其实是把这个中国传统的精英 贵族都给灭了，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就是这个乡村的士绅作为一个阶层彻底给灭掉，同时也把通关之后在城市里面成长起来的城市精英，就是他们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文化代表都给灭了，就是把中国的真正的这个贵族气质都给灭掉，带出来的就一批这个痞子，这个痞气极强的。你看这个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个红二代这些顽固派，他本身所展现的是那种这个啊非常蛮横啊，这个趾高气昂的那种这个脾气十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贵族这种啊这个绅士风度，这种这个优雅为何物，所以他这个讲起这个当他们有的贵族气质，真的是这个啊对这个史本身的亵渎。
夏教授，我们知道就是在前不久，也就是去年的年底哈，那么中共政治局举行这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那个会上才刚刚把这个习近平封为这个人民领袖，这是中共的首次对最高领导人使用这个称呼。那么我们知道贵族气质和人民领袖这两个说法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就像刚才冯教授提到的一样，一个自称无产阶级的政党却赞美其最高的领袖具有这个贵族的气质，这其中好像有很大的讽刺意味。听听您的看法。
是，所以我就说这里边呢，就是中共的当下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了。因为我们当说贵族了，其实有两个英文的翻译，一个就是 aristocrat， 另外一个就是 nobleman。那么 aristocrat 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回到历史的话呢，那么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呢，那么他就把政体归为六类，那么其中三类呢正义的政体，其中一个就是贵族制，而跟贵族制相对立的一个邪恶的政体呢就是寡头制。那么所以呢，什么叫贵族制呢？那么贵族制是相对于民主制、相对于君王制这个自然政体来说的。那么贵族制就是说由一群社会精英他们统治，但是呢这些少数人呢是为了这个全体的民众的利益服务的，那么这就叫贵族制。而寡头制呢是由少数人统治，但是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那么叫寡头制。所以显然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当下的中国的寡头制寡头化了，那么显然跟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贵族制呢其实是相违背的。那么另外一个，在19世纪的英国，当我们说到贵族了，就讲到 noble 那个 people。那么这个贵族了，就是有一个具有进步主义的，无论是以贵族阶级，还有王室，还再加上刚才那个冯崇义先生讲到的，就城市的这些中产阶级了，这个体面的阶级出现以后了，产生的新的这么一个那个就是由那个布尔乔亚精神的这么一群人群的出现。那么所以他们呢，就是体现了一种贵族的风尚。这个贵族的风尚，不仅是社会的精英，同时呢要为社会担当，有社会的责任。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习近平没有接受民主制，他没有就是那个受到人民的这个普通的选举的话呢，那么我觉得第一，他既不适合做就是人民领袖，这个呢也是一个僭越的一个头衔。同时呢，那么他也对贵族制呢，其实也是一个羞辱，因为贵族的一个在传统的政体中呢，那么他是有一个那个对全民的担当的。那么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好的，有两位网友刚才立刻寄来这个评论，我想引用他们的这个评论哈。一位叫 Richie 的一网友，他说呢，他说贵族气质是贵族精神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贵族精神的本质是奉献，是无私，是心系天下，是包容，而习则是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唯利是图、打击异己、争权夺利。他说虽然习近平当了国家领导人，那也是权斗的结果，他的领导地位并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其无知和幼稚与专横更像一个社会痞子在混黑社会，下层官员不惜用尽谄媚的语言去拍马屁，以求得蝇头小利，这种社会若是能够前进，那就真是见鬼了。还有一位叫于四郎的网友，他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马屁，而且传统习惯上中共越是缺少什么就会越吹捧什么，当他们吹嘘看见了习近平的贵族气质的时候，就表示那些吹捧者知道习近平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的一身的土气，所以他们就在这种无产阶级的环境中宣称出了一个贵族。好，接下来我想听听冯教授对于刚才这两位网友评论的一些回应。
好，我想他们的评论很到位，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 现在这个中国的官员，特别是一个红二代的这些官员，他们到处去炫耀他们的红色血统，而自以为他们最有资格来掌权，但是他们这种权力呢，他是完全通过这个一个党国体制里头由上面任命下来，根本没有得到公民的认可，所以他们本身之间根本没有这样的真正的掌握国家权力的资本，所以他这个体现出来的完全这种非常野蛮的这个脾气，就是他是脾气十足的一个政权，所以他这个硬来去吹捧这个贵族气，这是非常具有这个讽刺意义。
夏教授，我们知道过去一两年来呢，中国这个个人崇拜之风现在有点死灰复燃的这个劲头哈。那么除了官员和官媒的这个宣传和造势之外呢，就是连这个学术界现在也加入这个溜须拍马的行列哈，把这个比如说习思想啦、习讲话啦列入这个高校的重要教学内容。那么很多的高校的什么研究项目等等，还以这个习思想甚至梁家河等作为这个研究的项目。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觉得这种风气是不是得到习本人的这个默许甚至是鼓励呢？但是在中国这个民智已开的这个中国，在这种做法在这个普通的民众啦、各级官员还有知识分子当中呢，是不是激起了反感？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认为呢，就是习近平呢，他在历史上呢，那个搞这种倒行逆施了，那么继续回复到这种集权体制了，当然是目前中国出现这种荒谬政治现象或者社会风气的一个总根源。因为我记得就是王亚南呢，在他的那个《中国官僚体制研究》这本书里边呢，那么他的学生呢在编他的书里边呢，就提到王亚南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在专制体制下呢，那么你只有三类人，那么一类呢就是那个上面的呢，就是骗子。那么一类呢，就下面的呢，就是这个傻子。那么另外还有一帮看客呢，那么就是哑子，他们看得懂，他们不说。那么其实中国呢，当你有上有那个诈，下有鱼，然后呢中间呢再有些那个欺骗呢，那么我觉得当然就会出现这种谄媚文化。另外呢，我想那个就是讲一讲了，就是在那个党阀和学阀之间呢，因为有这种谄媚文化了，我就当然就有天然的关系。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习近平他上升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呢，其实他的底气是不足的，包括他的贵族气也是不足的。那么所以呢，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首相说的，他说当你要那个向别人解释你是一个贵妇人呢，他说你就遇到麻烦了。那么同样的，当你向想向别人呢那个好像那个营造一种形象了，我是一个贵族了，那么也就说明了你也遇到麻烦了。那么因为习近平在这上升过程中呢，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坐上中共的最高的就是首领，也没想到会作为中国的最高的国家元首，所以其实他周边的人呢其实是非常的少的，能人呢是不多的。那么也就是他的人脉关系呢，没有让他呢就是说收录了天下的治国良才。相反呢，就像我以前在美国之音也同样的说过，他周边呢集聚着一帮呢就是泥鳅人格的人物。那么有许多人呢，他们不是贵族，他们呢其实就是痞子，他们不仅是痞子，比痞子还坏，其实很多就是土匪。你想想周永康那个徐才厚什么令计划，那么所有那个包括薄熙来，哪一个都出来不是肮脏无耻，那个就是完全没有底线的、没有道德底线的，那个就是土匪或者痞子。那么同样的，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的手法，在那个铜锣湾书店里边，就是因为铜锣湾书店他们要想发行本书，就是习近平和他的七个女人们。那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这个书想暴露的内容和习近平处理的手法，其实都反映出了这么一个最高领导人呢，说实在话的，没有就是作为一个治国领袖的最基本的这个人文素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下面的人呢，那么其实要想把他给那个吹捧起来，要搞这种个人崇拜，而他下面的人呢，确实有一种武大郎开店呢，那么下面的伙计呢也不知道怎么吹，所以我就闹出了这种笑话。
好的，因为张立凡先生刚刚被切断，那么现在他回来，我们立刻请他来就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或者观察，听听张立凡先生的看法。
我不知道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啊，没关系，您把您的观点说出来，因为我怕您待会儿又被掐断了。对，
我觉得既有低级红也有高级黑。所谓低级红，就是说这个，这个 基本上这些旧部啊，他们都是地方干部，后来骤然被提拔。当然，像这个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人，讲怪州记址这个话的人，他是已经退休了。那么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急急红，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拍马屁，所以我倒觉得啊，这个他讲贵族气质，他也可能是由衷的就想说这个话，所以这个呢是他本身的低级所在。我觉得最低级的是他请教这个，当时他请教他们的这位领导，他说您在插队的时候都读什么书？后来那这位领导就说呢，他说我背字典，啊，背新华字典。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讲的故事。那这个故事讲出来就引发了很多的调侃，有很多人说文革中间可能那个新华字典编得太差了，啊，这个误导了很多人，特别是误导了领袖。啊，结果呢，这个读错了那么多的字，啊，念了白字，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调侃的笑料。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低级红的这个一边。那至于说高级黑，我觉得，《学习时报》或者中共的媒体把这样的故事这个登出来，啊，实际上是一种高级黑，啊，当然他们主观上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但是客观上。咱们就是高级黑，啊，谢谢。
对，好，我想除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贵族气质这个丑闻呢，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个，同时也是无独有偶，另外一个拍错马屁的故事，引发这个网友的热议，就是中国学者徐忠明在这个冰川冻土这个专业杂志上发表题为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但这个内容呢无关学术，而是赞美他的导师陈国栋院士的这个所谓崇高感，还有他这个师娘的这个优美感。最让人惊讶的是呢，这篇文章获得国家200万研究基金，是一个研究项目。那么有的人从这个事情中看到学术腐败，有的人看到这个谄媚文化，也有人看到中国这个学术标准的低下和混乱。我想听听冯崇义教授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非常可悲，因为刚才谈到习近平的这个赞美，就已经说到这个点子上了，就是说在这个专制制度底下，就在上者是装腔作势装神弄鬼，然后在下者呢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它变成一个常规动作，手态百出，应该这么说。啊，你看这个，其实我们过来人了，就是说在80年代中国这个40风气曾经有一段上扬，就是有一个我们当时不管是说要去回归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包括这个讲这个孟子所归纳的那种这个无有不能虚，富贵不能淫，这个贫贱不能移，这么一个士大夫的精神，或者说像现代汉习就是要这个树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士林风气在80年代曾经是我们这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事，可是后来慢慢的又消沉下去了，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几年，这个对中国的破坏非常大，不管是经济上的下滑，然后现在讲这个整个对那么多贤良之士的迫害，然后对公民社会的摧残，我对这个士林风气本身的毒害也是非常非常深的，因为这个他搞个过程崇拜，这个鼓励底下的这个一般的民众，特别是包括这个读书人本身，用这个向权力献媚来开辟他们的这个职业前途，来去描述这个他们的人生阶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悲。
好。我想听听张立凡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举到两个例，一个是政界的谄媚，一个是学术界的马屁，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就是有一种共通的文化上的根源。还有一个我自己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谄媚文化往往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比较流行呢？跟这个执政者的喜好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想听听您的看法。
当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然这个官场呢肯定是拍领导或者领导人，这个学界呢当然是要拍这个 有这个能够给自己在学术地位上带来好处的这些人。那么当然拍自己的导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学术腐败中经常见到的。从这个这个当然你要具体到这个程院士这位导师他本人来讲，作为一个动土学家，我觉得可能他还是很有学术成就的。那么他这个学生，我觉得也属于一种无原则的吹捧。你要是说称赞你的写一篇文章，称赞你的导师啊，或者说你的导师给了你哪些教诲，使你这个在学术水准上有所提高，我觉得这还是可以说的。但是呢，这个死肉麻的这个吹捧师娘呢，就让人想起这个一些不太正经的一些想法就出来了。那比如中国的这个手艺人中间就流传这样一句俗语，就是说要想学得会，先陪师娘睡。当然我们不能够就此认为他和他的师娘有什么暧昧关系，但是呢，你不能不你这种吹捧呢，就不能不让人往一些不好的方面去想。实际上可能他的师娘也，第一是没有那么美，我们也这个现在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他师娘的照片也出现在网络上了。那么当然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师娘和这个师傅的这个合影来看呢，师娘还是一个江南女子，也比较有气质，如此而已吧，也不用说的特别的肉麻。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种谄媚过于肉麻了，让人接受不了。而且还有你要注意，就是说现在大家这个批评的实际上是这种谄媚文化，
对，
而并非针对这个程院士和他的夫人本人。他讲的是一种学术上的腐败。这个我觉得是要搞清楚的。谢谢。
好的，夏明教授最后还有两分钟时间，我想请您点评一下在中国这个比如说从政界到学术界这种谄媚。我们知道比如说在美国似乎很难想象对官员或者是学术人士进行这样的吹捧哈。我想听听您觉得在中国这方面这种东西能够存在，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对，当今的美国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可能那个Sarah Sanders 或者是 Kellyanne Conway 了可能会这样做，但是基本上美国的其他的官员呢不会这样做吧。那么我想说在中国了，恐怕主要的因素在于今天的这个专制体制其实在强化中国人的这种依附关系，对于权力的依附，在过去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那个思想的影响下了，那么今天呢又得到更一步的强化。所以我觉得你把学术独立那个就是破坏了，刚才冯松义也讲到了，你把思想自由也破坏了，那么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大学的这个校园的独立，包括复旦大学修改校章，那么所反映出的这些所有的动作，其实就使得中国的人上上下下，包括学者，堂堂的学者都失去了这种人格，失去了骨气。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人呢变成一种恢复到婴儿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怕最大的悲哀。所以我想最后说一句话，就是卢梭在那个启蒙运动中就讲了一句，就说抛弃你的这个婴孩状态吧。那么因为你们是成年人，所以我觉得中国恐怕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就是挑战。
好的，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魏自由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习近平性格极其的虚荣，好大喜功，爱听马屁，中共那帮腐败官员深谙其口，投其所好，争先恐后的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都想从习近平这个自大狂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他说中国国内对于权贵谄媚风的盛行，马屁精一波接一波，说明中共权贵已经不屑于无产阶级的遮羞布，迫不及待要把自己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丑态吹嘘为贵族。他说习近平哪是什么贵族，他就是一个匪二代。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张立凡先生、夏明教授和冯崇义博士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